听联咏科技请问大师。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各专业领域的研发主管，与您分享联咏最先进的产品技术、不同专业的工作内容，以及最重要的面试技巧，让您在求职的路上有联咏大师相伴。我们一起来请问大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联咏科技的施宝正，英文名字是 Paul，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联咏请问大师 Podcast。 本期的分享职称呢是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那我的部门是 iHome， 目前在部门已经有10多年的工作时间。那部门的气氛呢，平常做事很严谨，但是同人之间相处很融洽，是个工作很愉快的地方。我目前在部门内担任的是 Project Leader， 主要负责的是数位跟类比电路的整合，并跟公司的 SA、IP Team、APR、Layout 和测试的 Team 多个单位一起合作。那我工作的内容横跨 IC 电路的整合 Simulation、 Synthesis 到 API Timing 确保，那最后会确认 IC 回来的正确性，确保它可以顺利的量产。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部门的产品。我们大部门叫 VISG， 那主要有分三大类的产品。那第一大类是在 iHome 下的 TV， 那也是我目前任职目前工作内容。那么 TV 呢，它含有全规，就是欧规、日规、美规的类比数位的解调，那包括 Multicore ARM 的 CPU， 然后 Multicore 的 GPU， 还有目前同学们或者是大家都在研究的 AI 的 NPU， 然后还有 Audio Processor 的 DSP。 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多合一的 Video Decoder， 包括最新 Google 推的 AV1， 然后还有 HEVC 或 8K 压缩。那这些呢，我们在应用上很顺利的整合到 YouTube， 大家常看的 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或者是 Amazon， 或者是 Android 的 TV， 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成功量产了非常多的产品。那我们在上面因为有很强大的 CPU， 那现在电视都是强调是智慧型的电视，所以我们在上面会有不同的 OS， 包括三星在推的 Tizen， 或者是全世界 Google 推的 Android， 或者是 Linux 的OS， 我们在我们的 chip 上都有 support。 那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是在世界上领先的 HDMI 2.1 的技术。那其他我们产品上比较特别的是，目前电视都在推比较大解析度，叫做 8K， 8K 我们在 8K 的 backend IC 或者是 8K SoC， 我们都有相对应很不错的产品。那我们目前 PQ， 就是影像的处理，包括对比啊，然后 scale 啊， denoise 啊，这方面我们 Novatek 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技术。那我们也把三个产品 TV 的产品跟一流的电视厂商合作。那我们最近也在导入 AI 的 PQ 的处理，还有一个是刚刚提到的世界领先的 HDMI 2.1 的技术。那我们部门呢，是整个 Novatek 使用最先进制程的部门，那也是公司最大最复杂的 SoC 的产品。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 MEMC 的产品，这一块也是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那刚介绍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Scaler， 还有 Scaler 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荧幕，那我们目前在电竞荧幕这方面算是 No.1 的市占。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叫 IVO 的事业部， IVO 事业部目前的主要是负责行车记录器 IP Cam， 他们在这方面都有不错的市占。关于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呢，我认为在我们公司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它是做数位 IP 的 coding，那这方面呢，它就需要相关的 background， 例如你只要是负责通讯 demodulation 的 IP， 那你可能就需要有通讯的那里组。那你就假如是负责影像解压缩相关的 IP， 那你就需要有影像解压缩的那里组。那你假如是做影像处理的呢，你可能就需要有 DSP， 有数位讯号处理的观念， filter 的观念，这样子在 coding 上面你会更加的得心应手。那另外一类呢，是在 project team。 那 project team 呢，他会负责，他看的面会比较广，他负责的部分第一个他需要能够知道整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像我们在 TV 的系统 SOC 系统，最好需要知道整个 bus。 bus 现在大概比较普遍的可能是 ARM 的 HIAPV HB 的 bus， 你只要知道 DDR 那会更好。另外一种是整合数位 IP 的人员，因为 SOC 里面会有很多的功能，像电视它就有我刚说的需要整合 PQ 的数位 PQ， 需要整合 Video Decoder， 需要整合 各式各样不同的。那另外一种是整合类的 IP、整合类比 IP 的时候呢，就需要跟类比 IP 的工程师一直讨论，看他需要接哪些讯号，那这也是个蛮不错的经验。另外一种数位 IC 设计工程师需要会的职能呢，是 NATI， 是 RTL 的新设实习，那这一块会跟 API 一起合作，就需要知道的 tool 呢，可能就是你需要知道新设实习的 tool， 那新设实习完之后呢，需要知道你现在出来的东西跟 RTL 对不对，所以你要需要知道 formal 的 tool，Formality 啊，或者 LEC 的 tool。 你也需要知道 DFT， DFT 可能是 Transcan 或是 MBIST。 那后面需要知道 Python Timing 的收敛，这个是跟 API 合作的数位工程师需要具备的技能。那有人会问说，我这样的工作我需要什么样的学历吗？目前我们公司在找 designer， 就是数位工程师或者 IT 工程师，普遍都会要求希望大家具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最好是电资或是通讯相关的、资工相关的。那相关技能呢，就是除了刚刚数位 designer 的话，基本就是 Vlog 跟 coding。 那你只要是做数位 IP， 你可能就是需要有相关的 background 的 know-how。 那 EDA tool 呢，至少需要知道 Power Simulation 的 NC Vlog 啊，或者是 Synopsys 的 tool VCS。 那你只要做 backend 的话，你可能需要 DC Design Compiler， 那 Python， 那 DFT 的 tool， LEC 的 tool， 大家英文至少要能够看得懂。我们偶尔会跟客户接洽的话，或者是客户的 mail，我想英文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能力，但也没有要求要跟国外的老外一样的流畅，至少在文字的沟通，在比较慢速的英文的沟通，我想大家需要具备这样的英文的能力。那工作时间上的比重呢，我想它是分两类，类就是刚说的，你只要是负责是 Digital IT Team 的 Member，我想最主要的是 IC 规格，然后从 C model 换成 RTL coding， coding 之后呢，要跟自己跑 simulation， 跟我们会有 FPGA 的验证，那请 SA 帮忙验证 FPGA， 然后自己打 simulation code coverage。 那我想在数位 IP 的 member， 他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确保他的 IP 的正确性，所以他合作的对象呢，我说是SA。 假如是 project team 的话，合作的对象就会更广，一个是跟数位 IP 的 content window 一起跟他沟通，看怎么 IP 怎么整合，另外一方面是跟类比 IP 的 content window， 然后跟他沟通他的类比 IP 怎么整合，那也要跟 SA 沟通我整个 project 在验证上我的时程要怎么抓，那还有跟 API 一起讨论说 我这个 partition， 或者是你讲的是更资深的同仁，就是我这怎么 whole chip， 那我的 floor plan 要怎么排，我的 data flow， 我们要提供准确的 API 概念，让 API 可以知道它的电路怎么做，才是符合 NOIP 的需求，符合我们在 design 上 data flow 的需求， SRAM 要怎么摆放。那这方面是 project team backend 的同仁需要跟 API 一起 co-work。 那以一个专案来讲，这一段时间可能需要3到4个月密切的合作，这样子可以很顺利的把一个产品从 RTO 转成新知识到 NASA Transcension， 然后到 API， 然后到 Timing 的收敛，那顺利的 tape out。 那曾经有人问说，欸，我数位工程师呢，我到底是去 Digital IP Team 会比较好，还是我去 Project Team 会比较好？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假如是适合一个人去做工作难度很深，需要很安静的工作，不太喜欢跟人太多接触的，那做事很专心的，我建议你可以到 Digital IP Team， 因为它里面需要很深的 background 的 know how。通常一个 task 交给 Digital IP Owner， 那他从接收到 spec 这个任务，然后到解出来到 coding， 他可能需要1-2个月。那你假如是到 project team 的话，他适合的人是比较喜欢跟人接触的，那做事比较耐心的，因为 project 很大的时候需要跟非常多的人一起 co-work， 你要跟一起合作的人可能是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这个时候呢需要沟通的耐心，然后很多事情的跟催。那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看到很广，它透过整合它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向，包括更长的从 spec 整合到 API timing 收敛到 IC 回来的验证，那甚至到客户有客退回来的 debug， 这个都能够参与，所以它是个工作面很广的工作。那以上是我个人对 Digital IP 跟 Project Team 的见解，那希望对你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人格特质会决定你在哪个 Team 工作起来会比较舒服。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吃的这方面其实很照顾员工的哦。我们公司在早餐、午餐、晚餐甚至宵夜都帮同仁预备。早餐的部分呢有请外面的厂商现场的烹调，包括有西式有中式的早餐。然后午餐的部分呢，我们目前在科技独行公高五都有不一样的餐点。那在科技的部分有4个餐线，包括有自助餐、有快餐、面食、轻食。那在餐费的部分呢，在科技的部分同仁只要付25块，其他都是公司补助。那晚上部分同仁只要是有留下来加班的话，公司会全额补助，所以等于是晚餐是不用钱。晚上加班的部分呢，公司大概在6-7点的时候会放第一次的加班的零食。那万一有些同仁真的是为了工作来不及餐厅吃饭的话，公司还会预备面包，所以在吃饭的部分呢，公司很为员工着想，这部分算是非常好的福利，跟各位同学介绍。还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科技大楼呢，我们有全家便利商店，在里面有全家的咖啡，然后就跟外面是一个完整的全家，对我们同仁来讲是很方便的一个购买的地方。另外公司还会设立爱心咖啡箱，就是公司免费提供咖啡机、咖啡豆，那旁边摆了一个爱心咖啡箱，就是鼓励同仁，你只要喝咖啡呢，你可以自由奉献，公司也会在加码，那帮助在新竹地区的部分或者是新竹县的部分比较弱势的学校或者是单位，我们喝咖啡，但我们也捐助爱心，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哦。关于面试的话，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往我面试人或者是 十几年前我自己面试的一些心得。第一个是请大家记得履历上需要用心的准备。我记得我当初在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履历写了很久，每个字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写，也很不错，当初在面试上蛮多家大公司都有录取。那我的经验是大家的自传然后要写得很清楚，那大家的投影片一定要准备报告的投影片。我看过有些来面试的人，那可能就是拿一个很简单的履历。那我也看过一些面试的人，他可能会带投影片，甚至会带简报的电子档。我个人是比较偏好有准备要来报告他的工作的内容，或者是他过去的论文，让我们更认识他。觉得这种有预备的人，对面试官是个比较好的印象。那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面试的流程。我们公司会有英文的测试，然后会有信箱测试。那我们公司也会多一个专业的测试。那专业测试可能会不同部门或不同职缺会有不一样的需求。那我们部门数位 IC 设计的话，基本上都会考一些 coding、 RDL coding， 然后新设计的观念，还有 logic 电路的一些观念，数位逻辑观念。我建议来面试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份可能你可以报告20分钟的投影片，这样子让面试的人可以更了解你。啊，这也是你一个20分钟是你独享，可以让你介绍自己的强项，让面试官有个很强印象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跟时间。那有一件事情是在上面写的资料啊，建议一定是要有把握的，因为我们通常会顺着你的逻辑或者你的工作经验来跟你面谈。那当中我们会透过你的反应来了解你这样的过去的工作经验的深度，或者是你了解的广度深度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所以建议你假如是在面试，你自己准备的投影片上一定要把握，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面试的过程，你建议面试的过程可以观察跟你就面试你的人员，就是你未来合作的主管，看跟你预期或者是跟你他的谈话方式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毕竟工作时间是长久的，找一个你觉得跟你沟通上你觉得合适舒服的主管，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祝福线上的你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谢谢。
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请继续关注联咏科技请问大师，我们还有更多大师要与您分享哦。也欢迎您追踪联咏粉丝团和 LinkedIn， 掌握最新的招募讯息。联咏以科技擘画新世界，以创新建立新价值，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共创 A+联咏。